第五章，质疑与追寻。陈默站在瑶台的石阶下，看着林夏的身影被暖黄的灯光勾勒出柔和的轮廓。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，不是隔着屏幕的文字或图片，而是意识体在同一虚拟空间里的相遇。原界的技术能精准模拟物理距离，他能看到林夏裙摆上细微的纹路，能听到他说话时带着轻微气音的尾调，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吸时意识体周围数据流的微弱波动。这种真实感让他有些恍惚，仿佛瞬间回到了生物时期，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见到陌生同行的场景。进来坐吧，林夏侧身让他，手指指向室内的木椅。我用算法调了壶虚拟的龙井，虽然喝不出味，但看着茶叶在水里舒展也算有点意思。陈默在他对面坐下，桌上的白瓷茶壶正冒着丝丝热气，算法细致地模拟了水汽凝结在杯壁上的痕迹。他端起茶杯，指尖触到微凉的杯沿，忽然问，你说我们现在这样算见面吗？林夏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按原界的定义算，意识体坐标重合，感官数据实时同步，符合会面的所有参数。他顿了顿，声音轻了些，可按生前的标准好像又不算。你摸不到我的手，我闻不到你身上的味道，就像隔着一层永远捅不破的玻璃。陈默放下茶杯，他想起妻子生前总爱抢他手里的书，指尖划过书页时留下的温度，想起孙女小时候扑进他怀里，头发上带着阳光晒过的麦香，那些触感和气味是原界再精密的算法也模拟不出的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他望着窗外的镜湖，我们到底是什么？是沉默和林夏的复制品，还是另一种全新的存在？这个问题像投入湖心的石子，在两人之间漾开沉默的涟漪。成为数字人后，他们都默认了延续者的身份，继承名字，继承记忆，继承所有社会关系。法律文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数字替身与主体具有同等法律地位，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有些东西变了。林夏成为数字人后，突然听懂了一首生前从不喜欢的曲子，陈默则在整理书稿时对某个历史观点产生了和生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这些细微的偏差像一根细刺藏在意识深处，他们是在成为自己，还是在慢慢变成另一个人？上次谈月光时，林夏忽然开口，我加了个自己编的尾音，不是故意的，手指动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谈完后吓了一跳，好像在做一件背叛自己的事。我也有过，沉默接道，我生前坚决反对用算法复原壁画，觉得那是对历史的篡改，可上个月我忍不住试了，把一幅残缺的飞天补全了，看着屏幕上完整的飘带，既觉得满足又有点恐慌。他看向林夏，你说这算不算自我背叛？林夏摇摇头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想起儿子小时候总爱把我的乐谱改成奇怪的调子，我骂他胡闹，他却说音乐本来就该变啊。他望着湖面，或许不管是生物还是数字，自己本来就是会变的。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原界的数据库里存着千万条关于自我认知的学术论文，从哲学到神经科学论证得头头是道，可没有一篇能解释此刻他们心中的迷茫与动摇。我想看看外面，陈默忽然说，外面现实世界，他解释道，原界虽然能同步现实的影像和声音，但都是经过筛选的数据流。我想知道现在的人间还有没有烤红薯的摊，有没有会糊锅的排骨汤。林夏的眼睛亮了，我也想，我想知道火星上的风是不是真的比原界热闹，想知道现在的孩子还会不会折纸船，还听不听月光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都在想同一个问题，数字人能离开原界吗？按原界的规则，数字意识只能在虚拟空间活动，最多通过全息投影短暂现身在现实世界，但那更像个会说话的影子，碰不到任何东西，也无法真正融入。或许我们可以试试，沉默的语气带着一丝不确定，却又藏着期待。原界的底层代码里一定有漏洞，就像当年那场粉色的云海，只要找到那个意外，说不定就能摸到真实的风。林夏接道，眼里的光更亮了。沉默看着他，忽然觉得那些关于自我的困惑，那些对存在的质疑， 好像都有了一个方向。重要的不是他们是谁，而是他们想成为谁，想成为困在永恒里的孤寂者，还是想为自己寻找一点真实的温度。他站起身，走到蟹边，望着镜湖对岸模糊的虚拟轮廓，原界的星空正在亮起，算法生成的星辰按固定轨迹流转，规整得有些乏味。明天开始我们查资料，他说，原界的历史漏洞，数字人权限的边缘案例，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看看。林夏也站起来，和他并肩望着湖面，好，就算找不到，至少我们一起找过。夜风穿过瑶台，带来虚拟的荷香，这一次他们都没觉得那香味有多虚假，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身边人的存在是原界里最真实的东西。远处的观星台，虚拟月光依旧清冷，但全默知道他不会再回到那个独坐无心事的角落了。他和林夏的故事不再是两首孤寂的诗，从现在起是一段共同寻找答案的旅程。